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7年3月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309E。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想要从心底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本不配得你所赐的祝福，但我们心存感激。现在求你继续以微笑将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特别是今天晚上。那正如我刚才那所想到的，这是我们为众人祷告的夜晚。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愿伟大的奇事为了神的荣耀而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刚想起来，那今晚是我们为所有人祷告的晚上。那他忘了告诉我，他要下来，那为所有愿意经过队列的人发祷告卡。那只好站在讲台下，我才想起那么需要这么做。那从来这里开始，那这事儿那一直没进到我脑子里边，那所以我想，那我要改变主题，那讲点别的内容。那我原来准备那讲一个主题，但现在那我要换一个。那我们要感谢所有传道人，那今早来参加早餐会。那我们今早真是经历了一个真正的纪念，那出于奇妙的方式赐下了祝福，那是我们早上与神的孩子们享受了一段美好的交通的时光。那今晚我相信这些那录音的小伙子们，那今晚是可以购买书籍那还有照片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他们会在售卖点来出售，那不管是在哪里。那我们从来不在星期天来卖东西，那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那这些书籍然后照片不是用来盈利的，那实际上那我自己也要从林赛先生那里购买这些的书，然后请人帮忙来销售，那聚会需要来支付这些的书。那如果这些书是我自己印的并出售的，那或者我能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印刷并出售怎么的话，但那这个不是的。那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不是的，而是为了将信息传递给人。那所以那你们是被邀请的，如果那这句话买书或者照片，那要在今晚来这么做。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那还会有一次聚会在这里边举行。那然后明天晚上这次那布道大会就要结束了。那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布道大会那要来这座城市举行，那凤凰城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聚会。那很好，那我很为你们高兴。那刚才我在跟一个传道人交谈，那他是这城的一个知名的传道人，他说那布兰弟兄，凤凰城的人爱你。我说我对你们也是一样。那希望那等我来到这座城市时能有时间来拜访你们每个人的家，那享受一顿的正餐。我知道你们这里边有很棒的厨师，那我确实很想这么做。那然而在这些聚会里，那我似乎那必须专注的来服侍，那一直那到精疲力尽了，实在没有办法去拜访了。那摩尔弟兄，那我曾试图让他替我讲道，他说告诉你，如果你讲道你在台上累倒了，我们就请个医生来。他要是说你确实很糟糕，那我下次就试试。我说好，摩尔弟兄。那但是我们真高兴那今晚能跟大家聚在一起。那甚至那在我们生活的日子，那今早我在早餐会上那讲到约珥的主题，那他看到了那些的虫子，那不同的虫子吃掉了树，神的产业。那么想要说出那些虫子的名字， 那其实那些虫子是同一个虫子，那死了又回来，那变成了不同的昆虫，那其实都是魔鬼，他破坏了初代教会中的那弟兄之爱，那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我们试图通过组织那实现教会的虚假的合一，那组织那使他们自己统一了起来，那但基督是为整个的身体而死的，那想那不是联合在一个组织里，而是基督整个身体的联合，那些虫子只是那每一次那这棵被砍倒的小树，那它倒在那里边就剩下的树桩，那每一次生命开始时，就现在知道，那么就围绕着那个建的这个小的组织，虫子就进去到这里边把它吃掉了。我说总有一天神要喷洒一切的杀虫剂，他要给这些虫子喷洒杀虫剂，从那时起他们就不能再吃了。那当一个人能够借着神的爱和圣灵完全脱离那些东西时，那些东西就永远无法触及到他了。那我们中国有些人已经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我认识一些人，那无论你属于哪个组织，或无论你的信的是什么，那无论如何你都是弟兄，那他们从不划分界限，那如果可以在一个或两个人身上有效，那他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有效，没错，我们都可以是一样的。那你知道我在思考约伯记14章中所提到的，说树若死了还有盼望，那虽然树干衰老根在地里，只要有雨水的气息就会再长出枝条来。那福音的树墩还在地里，五旬节的祝福，那唯一需要的是五旬节的水，那五旬节的水就是道，因为我们是借着道的水被洗净的，那这是一些好的老师而真实的圣灵福音的教导，一定能使它恢复到原本的位置上，给再次长出来的，没错。那其实下午我告诉莫尔弟兄，如果那今晚我讲到超过20或30分钟啊，让他背后戳我一下，那所以我只是那当我来讲道时，那我的一个讲员或神学家那差得太远了，但是对于我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一切，那我是非常愿意告诉别人的，我将我里面的一切都倾注在里面，因为这是我主的道。那如果我要听你们在户外凿水泥，那我会一定会尽全力做得最好，那么为主做工岂不更该如此吗？那当我走上讲台时，我就要竭尽全力用尽我里面的一切来为基督赢得灵魂，因为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这么做了。那既然我们今晚那要举行那这种类型的聚会，那我想要来鼓舞人们的信心，那在每这样的方式经过祷告队列时，那他们必须要有信心，那所以那我想来读一节的经文，那取自创世纪的22章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神在旧约有7个复合的救赎之名，那当这张照片被拍下来时，那你们看到那儿的火柱，那我是这么看的。那在拍下的那天晚上，博斯沃斯弟兄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在一场辩论会中，他问了浸信会的一个传道人这个问题，他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那我就会离开讲台。他说耶和华的救赎之名是否适用于耶稣，是或不是，那这就没问题了。那如果耶和华的救赎之名不适用于耶稣，那他就不是那耶和华就不是耶和华拉法，那除耶和华或者说耶和华以勒，那除所预备的祭物，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须是耶和华拉法， 主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主，那他们是无法分开的，那就像那你无法把他们分开，你不能把神跟他的本性那以及他的动机来分开。如果他今晚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一个祭物，那如果他不是，他就不是主的祭物，那他也不是救主了。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那他也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这就解决了。所以根本没办法回答，你要么说是，要么说不是。那否认他就是否认基督是救主，那接受他就是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所以除此之外，那没有其他的可能。那我对此很高兴。那今晚我们要讲这复合的救赎之名，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耶和华以勒。那为了让我们对故事有一个背景，那任何的事情，那就不能只拿一点的经文来证明任何的东西，那就必须被摆放在完整的圣经的视角中，那就是我们想要行事的方式。那这个主题必须从创世纪贯穿到启示录，它必须与圣经的其他部分正确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亚伯拉罕，那在我们那讲到这个救赎之前，那必须得回去那搞清楚亚伯拉罕是谁。那我确实相信，那在亚伯拉罕里面的神的灵是基督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们今天拥有的那一部分圣灵是基督的一部分。那既然我说了，那我今早那所说的，那我希望能够解释一下，那这些大的恩赐等等是什么呢？基督曾在约瑟里，你相信了吗？那来看看他如何被卖了30块银子，那差不多30块。那他的哥哥们恨他，他的父亲爱他，完全像基督一样。那他们恨他，因为他是属灵的，能看见异象并且解梦，属灵的像基督一样。那就被扔进了一条沟里，那像基督一样，那被看作是死了。他从坑里边出来，那坐在法老的右边。那当约瑟出去时，人们就吹号说跪下，约瑟来了。他可以随意那召见法老的众子，那无人能够直接面见法老，除非借助约瑟，记录完美的画面。那当大卫被赶出耶路撒冷，那被自己的家人还有他的孩子们赶上了橄榄山，那大卫上了山，他回头看耶路撒冷哭泣，那800年后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被弃绝，坐在橄榄山上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那是神的灵在那些人里面。那神就像一块大钻石，那颗钻石那被如此的打磨切割，那颗真正切割好的钻石会反射出许多的光芒。那当我们在教会中看到圣灵有那么多不同的恩赐时，那是真正钻石的反光，那一面那可能看起来比另一面更独特，但那是钻石反光的方式。那所以神也照着他所反射的圣经恩赐的方式来行事。一个拥有知识的恩赐，那另一个拥有说方言的恩赐，还有一个拥有别的恩赐，那是神在反射这些光，而这些光聚集在一个人里面，那就是全能的神。亚伯拉罕那就是神的一部分。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就是说你们是神吗？ 若那些神的道所领导的人尚且被称为神，那么他是神，那又会怎么样呢？那他们是有限量的，而他是神全部的丰盛。神在这里面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亚伯拉罕，那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的生命，他是谁？他从哪里来？那他是一个那特别出生的孩子吗？是七个儿子中的第七个吗？不是，先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从他父亲那里出生，来自巴比伦，也许在拜偶像的环境里边长大的。但神借着拣选选择了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这正是你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方式。神的拣选是神在做选择，你跟这事儿没有一点关系。那从来没有人主动寻找神的，你无法寻求神，是神在寻找你，在你里面的某种东西创造了那个渴望。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神的医治依然存在，因为他在神的孩子里面创造了一种的渴求，去寻找那开放的泉源。但奇怪的是，当你来到了泉源时，就像那天晚上门徒们祷告寻求帮助，然而等真正的帮助来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却怕他。那注意神所做的。亚伯拉罕在圣经中代表拣选，以撒称义，雅各恩典，约瑟完全。那然后就没了，完全。约瑟是个完全人，圣经中没有记下任何的东西那是抵挡他的。那但在这次的拣选中，是神选择了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个聪明人，而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亚伯拉罕里面他看到的。那今晚那就是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因为在创世以前神就在你里面看到了一些东西，在创世以前神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你怎么能失丧呢？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圣经说了。那我在任何的教会中所发现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真正重生的教会，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没有意识到神给你们的特权，那你们在盼望某个遥远的未来，某个千禧年的到来。但那正是魔鬼欺骗你的地方。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会是，而是现在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一切救赎的祝福，都是我们的个人的产业。现在他替我们受死带来了每样的东西，不是将来是，而是现在就是。那让我们注意一下亚伯拉罕，那看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无条件的与他立了约。那不是你若做这个你若做那个，他跟这个事毫无关系。神说我已经救了你，在年老的时候那要到我这里来，这就解决了。那当人与神立约时，那人就违背了他的约。当人与神在伊甸园立约时，那人就违背了他的约。然后神借着律法与他立了约，人甚至无法持守的。但神定义要拯救人，所以他就把这约无条件的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亚伯拉罕跟他的种子是无条件的约，那并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并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个，或者因为你有了这个或那个，而是神无条件的立了约。 那是圣经说的。那你说啊，我真希望我是个犹太人。那这圣经说，那表面的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里面的才是。那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圣经说我们就是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都有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在这里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受割礼那或任何别的事前，他就信了神，那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到了吗？那这应该除去你的恐惧了。那不是巴不得我能够继续的持守着。哦，不是那回事，从来不是我试图要持守，是神持守了，他借着恩典救了我。不是我所做的，是他已经做的，我做的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他为我成就了什么。那所以如果我爱他，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了做正确的事。那如果一个人他说呢，我只是那长老会的想法，那我只是走上去握手，那说我得到了，那就解决了，我有了永恒的保障。那弟兄，你偏离了轨道了。那我妻子，我爱他，我与他立约，成了他的丈夫。那如果我离开家，那有个女人来找我说啊，我爱你，而我想那认为我若跟这个女人发生了关系，那等我回到家时美拉会为此原谅我的，但我依然不会那么做的。那即使我知道她会原谅我，我也不会去伤害她的。那一个爱神的人，那就不肯停止喝酒抽烟，只因为你认为那样可以不用下地狱。那如果你爱主，你就会去那么做，因为你不想伤害他。那我见过时尚那异端，那教导他们的人，那让他们的女士那穿长裙，那长袖那留长发，这些都没问题，那他们应该那么做，但那些东西并不能够带你去天国。你可以留长发穿长裙，但依然有足够大的脾气跟电锯打架，恨你的邻居等等。那你之所以照应该的方式保守着自己，是因为你爱主，愿意持守他的诫命。你若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或亚伯拉罕的儿子的话，那那才是做成这事的。亚伯拉罕他信神，当神遇见他，同他交谈并说，亚伯拉罕，我呼召了你，我要跟你立约，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那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撒拉65岁了。当撒拉还是个小姑娘时，他就娶了她。那因为的是亚伯拉罕半个妹妹，那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那他们在萨拉的那健康的岁月中，他们一直是夫妻。那时萨拉已经65岁，那更年期都过了大约25年或更长的时间了，那他根本就没有可能来生孩子。但神要求亚伯拉罕相信那看似不可能的事，那他也要求你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的道就是创造。亚伯拉罕只是持守住神的道，他相信神，那这就是他需要做的一切了。那他不管那事儿是多么的不可能，他只是接受那照神的道来相信神，并为此欢喜快乐。那神喜爱这样。那亚伯拉罕并没有说主要等一下，那等我开始看到那有什么事发生了，那等我开始那看到那通过自然的迹象那确认那我们将有这个孩子， 那我才会把这件事告诉人。那你不能指望我现在就去告诉医生说我们要有孩子了，让他准备好一切，那他会嘲笑我的。那我已经75岁了，那萨拉也65岁了。那如果一个65岁的女人跟一个75岁的男人走进医生办公室，那说医生，那么想为生孩子做些安排，你们会发生什么？那医生会说啊，这是你妻子们睡了，我想给他检查一下。啊，不可能的。那是照自然的时间来发生吗？是的。我都不可能生孩子。那可能会说，那医生，我想你是对的。然后你就回去了，那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亚伯拉罕不管医生说什么，亚伯拉罕看的是神说的。那亚伯拉罕的种子也同样是这样，他们不去看科学怎么说，他们看神怎么说。哦，我多么的高兴，神在地上仍有他的种子。他们看神说什么，他们为此接受神的道。那你能够想象吗？萨拉那确实能找到了最好的商店，那个65岁的老妇人，那头上围着一条老奶奶的围巾，那走进商店去买布料别针啊等等东西，那开始做准备。你能想象人们会怎么说吗？哦，那老太婆简直疯了。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有神的话做凭据。你能想象亚伯拉罕到处向人做见证，说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有孩子了。我能想象而说，哦，可怜的老家伙，瞧，那每次有人相信并且接受神的道时，他都会被视为狂热分子的。那神要求你去相信那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儿。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不信对神的应许起惑，反倒刚强将赞美归给神。神想让你来行神迹，神想让你去相信神迹，凭信心接受它，那你就能证明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明白了吗？神想你照着他的道来接受他，他说出这话，如果神已经说了这话，那么天地都要废去，这话却不能废去。那神做了另一件事，他让亚伯拉罕跟萨拉将自己从他们的同伴中分别出来，神呼召分别。那么选择事情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会选择混杂的东西。是的，我告诉你，那个是你见过的最会社交的人了，那他不是个狂热分子，他不传讲任何反对电视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并不像女人剪短头发等等。那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过他提到这种事，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胆量，他没有圣灵的起来支持，就是这样。是的，我们需要的是敬畏神传讲真理的传道人。没错，那就是造成了分别的原因。那如果我要挑选一位牧师，而我是委员会的，那我必须挑选一位牧师，而他是那种左摇摆右脸两枪的男人，我肯定不会选择加入我的教会的。那在任何事上我都会把他排除在外的，而去选一个真正相信神的道、接受神话语、传讲神话语并为之站立的人。我想亚伯拉罕那个儿子在那上面，就是神的儿子。那注意，亚伯拉罕必须分别自己。那只要他的亲属跟他混在一块儿，他就不能够做神吩咐他要做的事儿，那祝福就不会彰显了。只要你总是抓住那一切的琐事儿，那这里的小事那里的小事，神就永远不能够完全的祝福你。那只要你把神只是当跟图腾柱一样看待的话，那知道罗伯特弟兄在城里边哈利路亚，那我要让他来告诉我，为我祷告，荣耀归神。如果没有效果，还有约保罗该隐回来，哈利路亚，我再让他来试试。然后当布兰弟兄来说，我让他再给我祷告一轮看看会怎么样，你会发现无论经过多少的人，你还是老样子，有同样的疾病， 我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什么良善，但是当你忘记了那些传道人还有魅力的东西，而专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时，那你就能够到达某个地方了，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瞧，是神的道在创造，神的道是种子，种子被种下，那如果得到正确的照管，那如果那是发芽的是好种子，它一定会结出那种的果子。那如果你需要医治，就向着求，这是一个应许，每个应许都是你的。那我们看到过了一段时间，当亚伯拉罕继续走的时候，那分别的时刻到了，那他必须把自己从亲属中分别出来。那他的父亲去世了，那只要那老儿在身边，神就不会祝福他。但是当那一切都分开后，神就向他显现。罗德必须做出他的选择，他下到了索多玛。那周罗德还在周围晃悠着，那他争论，那只要你跟不信的人待在一块，那就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但是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99岁了，那萨拉88岁了，你能够想象亚伯拉罕吗？你能够想象亚伯拉罕却告诉他的妻子萨拉，他说，亲爱的，你知道我们一直都渴望有个孩子对吗？哦，是的，亚伯拉罕。哦，赞美神，我们要有个孩子了。那萨拉可能会说，哎，亚伯拉罕，我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有孩子呢？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神那么说了，那就一定会成就的。那头几天过去之后，那也许是第一个月，那他来找萨拉，他说，萨拉，亲爱的，感觉怎么样？没一点差别。亚伯拉罕，你确定吗？他说，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肯定的。亚伯拉罕，你怎么知道？神那么说了。第二个月过去了，萨拉的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事发生吗？一点差别都没有，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你怎么知道了？神那么说了。第一年过去了，萨拉，你还留着那些准备好的尿布之类的东西吗？是的。你觉得什么不同吗？一点都没有的，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神那么说了。那我要思想这些，一切都会好的。好的，那25年过去了，25年已经过去了，撒旦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这就是了。他不去看环境，他看神所说的话，他看神的道。那前段时间我去那为一个那喉咙里边得了白喉的男孩祷告，那都快窒息而死了。那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了，那告诉我的那个男孩，那开始他们不让我进去，那就那里的医生的主治医生，那我得知了，那他是个天主教徒。我说，那你会让神父进去？他说，那不一样，那你是个已婚的人，你有孩子。我说，我对那个男孩的意就跟你的神父对一个天主教的男孩的意义一样。我说，这个的父亲拆过来为他的孩子祷告，他说，但你有孩子牧师。我说，我知道，但我有一位救主。他说，你知道你能把疾病传给你的孩子吗？我说，医生，我很感激你的道德还有你所做的一切，但有一件事你不明白，我的神足能保护我免受那种的伤害，他多次在麻风病和其他的疾病中保护过我，我为此接受他的道。那当我们进去时，他把我打扮得像个 3K 档次的。那当我们进去跪下来为男孩祷告，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小的祷告。那我就站了起来，那孩子的母亲在一边，孩子父亲在另一边，的孩子那已经昏迷两天了，他的心跳也就降到了极低的地方。那照心电图显示，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了，我不懂那台机器的原理，但护士说他的心跳永远不会恢复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低的心跳还能够恢复过来的。那当我祷告完，我只做了一个小的祷告，那站起来，那老父亲伸手那抓住我老母亲，他说，孩子了吗？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哦，赞美神，这医治了我们的孩子。那这男孩仍然不省人事，那我看着老师说，我的心敬佩他。那这位母亲说，是的，孩子他爸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何等的感谢主。那这个老弟兄把手举向空中，他说，哦，神，那我何能感谢你医治了我的儿子。那 在那儿躺在那儿快要死了。那个小护士站在那儿，他走过来对他说，先生，我不明白。他说，那你儿子都快死了，你还怎么能这么无所谓呢？他说，哦不，他不是快死了，他会活的，他一定会好的。那护士说，我很欣赏你的信心。他说，但是必须得明白一件事，先生，那这台机器是很科学的，如果这指针从这里边降到这儿，他就再也不会上去了，他从来没有上去过，也永远不会。那这个老人家搂着小女士的肩膀，他说，那瞧女士，他说，你看的是那台机器，因为那是你受训要看的东西，你只知道这个，但我仰望神的应许，那应许说神会让他复活。这个男孩现在已经结婚，有了个家庭，那是什么？那取决于你看什么。如果神做了应许，不管情形如何，神都有义务持守那应许。那当神告诉亚伯拉罕，神以以诺沙在他名下的显现，今天被乳养的，神说，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说，我是以诺沙代，即乳养的神。那伊老沙带的意思就是像女人的乳房，那不是一个乳房，而是乳养。我是乳养的神，我是赐力量者。那就像一个小婴孩，他的生病烦躁，那哭喊踢啊叫啊，那叫这位母亲把孩子抱起来，让他靠在他怀里，他开始把妈妈的力量哺乳给孩子。那当这个小婴儿开始哺乳时，他一尝到那最原始的那力量的味道，他就会停止哭泣，那妈妈会轻轻地拍拍他，那他吃奶的时候就满足了，他就不再烦恼了，他一直在吸取力量。那对信徒来说，神就是这样的，他是乳养的神，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信徒那要紧紧抓住神的乳房，神的道，这是新约跟旧约，他抓住神的应许，乳养，称颂神，拉动从神而来的信心，直到他重新吸取得回力量。那当他在吸取时，他就得到了满足。哦，我太喜爱这个了。那他不会，那我刚才长大了英寸了吗？他不在意自己是否长大了英寸，他在吃奶，这是信徒的位置。如果是借着圣经向他们解释神医治病人，那信徒就只会为此而接受神的话，这就没问题了，就是这样。他并不是说了，我好些了吗？我能动一下手指了吗？我能动一下脚趾头了吗？这跟那个没有一点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重要的是你里面发生了什么，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心里发生了什么。那人从心里边相信神，只要神的应许能在人的心中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那阴间所有的魔鬼都永远无法将那个从他身上夺走。他就在那儿，他相信那个，那人会为之而死，因为他相信他，他持守那个应许。那在他继续持守并相信时，那个手指就开始会动了，那然后手就开始动了。那瞧，他正在把神的力量吸取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那接着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说，那你现在与罗德分开了，那选择了一个不好的决策。那索罗马所有的田野那都得着了浇灌，那是大城市里边满了罪恶，那是布伦伯尔的信徒罗德去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的地方，最美的地方，他选择了那条轻松的路， 这不是很奇怪吗？这难道不奇怪吗？那有时候那些说自己相信神的人，他们确实想走奢华的道路，他们想选择那没有试验的路，他们想走最容易的路，走不受逼迫的路，他们想走一条轻松的路。那只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在亚伯拉罕，那这位属神的人，那把选择权给了罗德，而自己接受了挑剩下的。哦，我真喜爱这一个真正的信徒会把选择权给你，而他愿意接受了剩下的。真正的信徒里边没有自私，一点没有。那再注意，当罗德那分开自己做了他的选择之后，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他说，亚伯拉罕，你起来四处观看，向东西南北去观看。他说，每一点都属于你的，全都是你的，我都赐给你了，这是你的。那亚伯拉罕将要承受一切，所以他说，起来在这地上四处走走，看看你拥有什么。那我认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孩子们做这事儿。那要是今晚聚在这里小群人，那他们能够站起来，只要凤凰城的人从这道中那查遍你所拥有的，那你拥有了一切，万物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那你知道，如果买了一栋房子，那是我的了，那我就会仔细的查看整栋的房子，看我拥有什么。我会像一个淘金的人一样，我会四处挖掘，为了找到属于我的东西。我是救恩的继承人，我是神医治的继承人，我是天国的继承人，我是全地的继承人，我是继承人，并且与基督一同承受所有的产业。那所以我喜爱查遍那这本盼望的书，看看我所承受的一切。那你知道，那就像一个巨大的商场一样，那处很大的地方，如果人们告诉我说我拥有这个大的商场，那我就会到处走走，看我拥有什么。我会拉开这个抽屉，看看里边有什么。那我会走到那别的地方，那看看那里有什么。那如果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高，那我就会给自己弄了个梯子爬上去，那把它拿下来仔细的看看，那我清楚属于我的到底是什么。那一切都是我的。圣经里边也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看起来太远太大太高，那跪下来祷告，那是你的梯子。主啊，让我能够明白这个。你只要不断的努力继续向上，直到触摸到的仔细的查看，它属于你，一切都是你的，是给每一个信徒的。那前些时候我跟一个叫约翰那斯普尔的朋友聊天，他说的好朋友，很多年前他曾走遍各地，那参与一个称作老荣耀谷仓的施工。那不确定他是否来过这里，那他曾走遍东部的地区，很多来自东部的人可能记得约翰斯普尔。那他是波斯沃斯利兄带领归出来，那他的喉咙严重的受伤，那后来得了一治，那吸入了毒气，那借此毒气进入并烧伤他的鼻子和喉咙，他完全失了声。那波斯沃斯利兄为了祷告，他得了一治，他给妻子打电话报喜，的妻子晕倒了。那后来他就为病人抹油并为他们祷告。那有一次他去法国度假，到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那在那里那观看一座大的花园，他看到一座耶稣基督的雕像。那这个妻子站在那儿，那他们欣赏的看着这座雕像。那看看这个，那雕塑家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雕塑只是个轮廓，那根本都看不出基督的受难。那这时一个导游过来就是说，斯普罗尔先生，我站在那批评这座雕像。他说是的。他说那请过来一下。导游把他带到雕像下方的一座祭坛前，说你跪下来。那他就跪了下来。那接着导游说，那现在抬头看。哦，他说他当时感觉到自己的心都碎了。他看到了雕像展现了基督所有的苦难，还有所经历的每一个的痛苦。他看起来雕塑家将基督的每一个的受难都刻画在他的面容上。 于是他转过身来，再次看着导游，导游对他说 Saplour 先生，那小雕塑家创作这尊雕像时，只想表达一件事，他创作这尊雕像时并不是为了让你站在远处来观看，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匍匐下来这样仰望他。那圣经中的每个人应许也是这样的，不是为了让你用世俗的智慧那去掺杂去分析，那神如何能够做到这点，神怎么能够做到那点。圣经的应许不是为此而写的，圣经的应许是写给那些俯下身来仰望他的人。当你这样仰望他们时，你就会发现他们变得不同了。神持守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了他这个孩子。那这小孩出生后长到大约12-14岁，那知道那在那个家庭里，他一定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那一个大约115岁的母亲，那一个大约125岁或130岁的父亲。那如果没有时间，那我以前可能讲过一次，那神是如何把他们变回成了年轻的男女，那我将发表在杂志上了等等。那神重新那塑造了他们，那有一天神要在复活中重塑亚伯拉罕的每一个重生的孩子。那接着有一天，神想向凤凰城的人清楚的来展示这个。那所以他要怎么做呢？他给亚伯拉罕一个双重的考验。于是他说，亚伯拉罕，带上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带着到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去，把这献为祭物。那如果亚伯拉罕要多想一下，那会怎么样？他想，那我这么老了，你要让我杀掉唯一能够证明你会持守应许并让我成为多国之父的证据，我要如何成为多国之父呢？神何等喜爱那考验他的百姓，每个到神面前来的孩子都必须要接受考验，接受训练，那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那今晚也许你生病只是为了接受一点对孩子的训练，那一点的考验，不要灰心，神还在宝座上，他知道一切。如果我们真是从神的灵重生的，那么一切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神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他应许了他会这么做，他启示他会这么做，那他必须要持守他的应许。几千年来他对每个信徒都持守了他的应许，难道你会是个例外吗？不会的，你不会是个例外的。那现在注意他，那注意看这美好的行为是如何的发生的。亚伯拉罕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萨拉，因为这个只有12岁左右的卷发的小男孩是他们唯一的儿子，要带走这个小家伙便告诉萨拉实情，那是多么的艰难。那所以母亲那他无法理解的，那我怎么告诉他，那我要带这个小男孩出去要把他杀了，那他根本不会理解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讲一些我们不想讲的道，那我们实在是那无法明白，那神在用最正确的方式安排一切，那一切都是为了益处的。有的时候那是无法告诉你的会众，你无法告诉公众，甚至无法告诉你自己的教会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得去做。那注意，有天早上再起来，那砍好了柴，那把柴放在一头小驴子身上，叫来几个仆人，把小男孩叫了起来，说我们要出去敬拜了。那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那我一天那可以随时步行25到30英里。那我经常开车，那我曾在野外巡逻有7年，那平均每天步行26到28英里。那时候的人那比我们现在更能走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乘车了。但如果亚伯拉罕那每天步行25英里，那就走了3天，那就已经那离开文明有75英里远了。然后这举目望见远处的那座山，那是神在异象里指给他看的。那所以当他到达那座山的时候，那我真是很喜欢这部分。 他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待在这儿，我和童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我们会回来。你明白了吗？我跟童子会回来。亚伯拉罕，你要怎么做呢？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的刀在鞘里，从神来的异象要叫你去杀死那个童子，那你们两个还怎么能回来呢？但神那相信亚伯拉罕，我说亚伯拉罕相信神，他一点都没有多想，那唯一知道的是神给了应许，如果亚伯拉罕把以撒看作是从死里得来的，他知道神能再一次使他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你曾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根本没有任何的本性来服侍神，那神在你没有做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借着拣选呼召了你，赐给了你他的灵。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如果神在没让你做选择的情况下，那为你那样成就了，那么当你有了选择的权利，神又借着他的应许尽力为你成就的时候，他岂不更会医治你保守你吗？多么的奇妙，神的应许多么的奇妙。亚伯拉罕都没有多想，他说神一直这么恩待我，他持守他的应许，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他会做的。无法告诉你神要怎么做，他如何能医治一个快要死于癌症的，那医生已经放弃了他，那他已经被吃成了碎片了，但如果有必要，我相信今晚的我可以产生出500个例证了，肯定的。今天当我走进餐厅吃早饭时，那个小个子的男人那他站在我身后，那他问我说，你还记得我吗？那我不记得了，但有什么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曾被那带到聚会中，他当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甚至连低声的细语都做不到。我相信他是今晚的主办的牧师之一。那他现在是个福音传道人，用狮子般的声音来宣讲福音。神如何做到的？我无法解释，但神说他会做，那就够了。你只要相信他的道，别试图弄明白，你根本无法弄明白。那很多次我见过那人们说，啊，我必须得搞清楚了，那我必须得先理解他，那就不是信心了。信心不是你能理解的，信心是你接受却无法解释的，那是信心的行为。那他带着这个孩子火柴上了山，那小以撒那有点奇怪，如果你知道那是神那领着他的儿子上哥哥他的完美画面，肯定是的，父与子那独生子那幅完美的画面。那他们到了山顶，小以撒说，父啊，他说祭坛在这里，木头在这里，火在这里，但是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无法明白。那看看亚伯拉罕，他的声音没有一丝的颤动，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这羊羔作为祭物。他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像希伯来少年一样走上台阶，进入烈火的窑中。我们的神必能拯救我们，但激活不然，我们也绝不向你的偶像低头。所以他到了那儿，取过小以撒，把他的手脚绑在身后，捆好了他的脚，把他放在祭坛上，把他的头发从脸上拨开。你能想象这时这位父亲的感受吗？他把刀从鞘里边抽出来，小以撒没有尖叫，那他没有提什么要求，在信任他的父亲。哦，那真正黑暗的时刻或许会临到，而真正的信徒要信靠他的父。你会信靠父，就像约伯说的，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信靠他。他拔出刀要去刺进自己儿子的喉咙，他举起了手，毫无疑问流出了泪水，落在他脸上的胡须上。 当他站起来那要去刺自己儿子的喉咙时，就在那时有什么抓住了他的手。那圣灵从天上说话，说亚伯拉罕住手。就在那时，那只小公羊在他身后微微笑，那是一只公羊，那公羊的脚那扣在了杂草还有藤蔓上。亚伯拉罕那赶紧松开他的儿子，走了过去，取了这只羊羔，那只公羊，把它放到祭坛上，杀了那只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那我想严肃地问你们一件事儿：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想一想，那里距离文明世界差不多有75到100英里远，那周围有狼啊、狮子、其他的野兽。那当时亚伯拉罕是在一座没有水的山顶上，那公羊根本不可能在那里生存。那而且当亚伯拉罕那四处捡石头准备筑坛的时候，他为什么没看到那只公羊呢？那公羊当时根本就不在那儿，他在那儿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那只公羊离文明那么远，他早就该被野兽吃掉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出现在山顶上，因为自己也知道羊从不待在山顶上，羊会待在草地或灌木丛中。但这只公羊就在那儿，他从哪儿来的？神创造了他。那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称的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主必预备一个祭物。那他并不是看到了异象，异象不会流血的。那这只公羊有真实的身体，而且这实际流出了血。亚伯拉罕杀了那只公羊，用着代替了自己的儿子献为祭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亚伯拉罕照神的道接受神，直到最后，神同样能在今晚为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些像他一样相信神话语的人行同样的事。无论你的病都有多严重，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只要你能走上去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神必预备。你说我没有血，我是贫血，神能给你提供血。你说我的组织都被白血病吞噬了，那那天晚上的讲台上那个小男孩又怎么样呢？那今晚有人告诉我说，那小男孩被带回了医生那里，医生宣布他的结果全都是阴性的了，而且是以前为了检查的同一位医生。发生了什么？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那男人女人那只要提供信心，神必提供实体。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哦，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不相信的今晚会为你预备吗？那除此之外，我的弟兄姐妹，他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他已经做成了。你唯一需要的是对他的道有信心。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可称颂的父啊，请把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衬衫底下，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跳动。我们真是无法表达对你的感受，我们正活在多么伟大奇妙的日子。我们认为在今晚的学习当中，我没有机会讲到你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说你看看海边的沙，你能数得过来吗？不能。你的种子也一样无法计数。要是说仰望夜空里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不能。你的种子也一样数不过来。我要感谢神，那什么从沙子 到星辰，亚伯拉罕的种子有着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约。有一天你要说话，亚伯拉罕的每一个种子要在地上的沙中像星星一样发光，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恩典赐给了我们无条件的约，那是借着你自己亲爱的儿子主耶稣呼召了我们，赐给我们永生，因此相信他。父啊，今晚我祈求，尽管这些的话支离破碎，那通过这疲惫的喉咙讲了出来，但因着我背后的动机是要传讲你的道，那愿你让他们能够传播出去。我讲这些话是为了在百姓中建立信心。我们要叫这些亚伯拉罕的孩子们来到台上，为他们祷告。值得称颂的神呢，你愿意在这里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应验所有的应许吗？赐给他们信心，因为这是借着耶稣自己的道写在圣经上的。你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应许。主要让这些孩子们相信他，如果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他们就会的，他们会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像那些没有的仿佛有了一般。愿今后人们能说，今晚是一个伟大的夜晚。主啊，那病人来到这里排队，那愿他们每一个都能够得这医治，并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医治者。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非常抱歉，我的嗓音这么沙哑，留了你们这么久，但你们非常的友好，坐着等着，那非常感谢你们。那我要对你们说，我也爱你们，爱你们每一个人。我现在祈求，愿在座的每一个做客的，在这城里边有许多好的教会，这里的牧师们，那我想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全都站到讲台上，但他们就在这周围，那你们可以跟这些的牧师们联系，找一间好的教会，明早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明天去主日学，那在这的教会里，那他们很愿意欢迎你们的，这些优秀的全福音的牧师们会欢迎你们加入他们的教会的。那接着我想明天下午可能还有一场的聚会，那然后明晚结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凤凰城，那这点我无法确定，但是我祈求，那来之前，那我曾经渴望，那我来这里那么多次，我认为自己感到羞愧，那我在来之前我认真的考虑并祷告过了。我想神呢，我知道那些艰难的时刻，但我说那这次在这里你能不能为我做点特别的事，主要让一些的事情发生，能对凤凰城大有益处，求你应允。那这是我的祷告，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我没有问神会是什么，那我只是求着成就一些事，能给我们给凤凰城留下印记的事情，就像我们离去之后我们的脚印留在时间的沙上一样。我相信昨晚我告诉了 Billy， 告诉了所有人，如果人想领一张祷告卡，那不是在恩膏下辨明，而是仅仅通过祷告队列那接受祷告，那今晚就来这里边领祷告卡。那我，那你发祷告卡了吗？什么五十？什么 F？好的，他发了 F 祷告卡给了那些人，那 F 从1到50，那对不起啊，50到100， F 50到100。那我们要尽力为每个人祷告。那让我们看看，那我们站起来，谁有 F1 号祷告卡请举手， 那看我们能不能那把他们带过来。那看黑的祷告卡 F1 号。哦，抱歉。我总试图从1号开始。好的 ,F50。那谁有 F50 号请举手。祷告卡 F50。好的女士，那请到这来。51。好的女士。52。53。54。55。56。那希望那今晚能不能直接从那边走过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需要人，那这个弟兄他们在吗？好的。51号 ,52, 53, 54, 55, 56, 57号 ,57 号 ,58, 59, 60。那他们在哪请举手 ,F,60。那六那索斯曼弟兄。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别向你到对立的尽头去。60, 61号。那先快点举手。61号 ,62。63。那我想那个墨西哥小女孩刚刚举了手。好的 ,64。65。66。67。68。69。70。71。72。F72。F72 的，我想我没看到那个人举手。F72 号。那谁有 F72 号请举手。哦，好的女士。73。73号请举手。74。75。76。77。78。79, 80, 81, 81, 那我看到81号了吗？那我们想漏掉任何人。81号 ,82, 82号 ,83, 84, 84号祷告卡84号。那请谁来帮助我？现在85号 ,86, 87, 87, 88, 他有那欢迎他前面跳87号 ,87 号好的 ,88 号祷告卡 F,88 号好的 ,89, 90, 90, 好的 ,91, 92,93祷告卡 F93 号，那我看到了吗 ?F93 号，94号，95，F95 号，96，F96 号那我漏掉了吗 ?F96 号。好的。97号。98。98号。F98 号。F98 号。99。100。好的。那这就是我们刚来凤凰城时常采用的祷告队列的形式。那现在在常州多少人参加过我在凤凰城的第一次聚会？哦天哪，看看那你们接着吗？那当我们来到祷告队列中时，人们会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会在那站一分钟，握着他们的手片刻，圣灵就会启示问题是什么。你们接着吗？那接着我说过事情将会如此成就。那昨天那天晚上遇见了我，告诉我他会，那这事必成就。那只要我真诚，他能让我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我当时做不到，但我说过只要我足够真诚，这事就必成就。多少人记得我第一次聚会时这么说过？那这成就了吗？没错。瞧，那一段时间以来，大约几个月前， 他遇见了我说的事工要发生改变了，那是向更好的一个方向的一次改变。那天有一个的夫人走上讲台，那都会穿着棕色的套装抱着个婴儿，那里就回事了。一个小妇人手里抱着个婴儿，那我可能描述的不对，那是条裙子，在那么管那种衣服叫套装对吗？那两件套的衣服，那我对女士的衣服不是很了解，那我不能，那我这辈子甚至都没给我妻子买过一双袜子，那她自己可以买。那我尝试过一次啊，但我给搞砸了。我生平故事里边提到过，我老婆该买一种的袜子，结果买成了另一种。那从那以后，我就让他们自己来去买了。那所以，那一次我想给我的小女儿，那买一种，那小背心夹克，我跟他们女士穿的那是什么？那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那就像是那位小女士所穿的，那上面那坐在那边，那上面有玫瑰的那个。那你管它叫什么？上衣啊，就是那个。那不是想给我小女儿买件上衣，那结果还是让我儿媳妇去买了，我自己不会买。那所以要信心。那圣经里边说，你们中间我属灵的，我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如果他说了成就了，那么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如果他说的不成就，那就不用听他，因为并没有对他说话。那现在我从心里边告诉你们，那你们在台上看到的那些异象，那并不是我做的，是你们做的，是你们做成了这个，你们的信心锚定了。我只是降服自己。那当我向神降服自己时，那你们的信心就做成了同样的事情，那把它吸引过来了。那祷告队列里或外面的有没有人，那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发生的请举手。那从没有见过的，那就大概两三个人。那我不知道，若主那也许我会尝试为一两个人祷告，那若主允许他们会得成告，然后我想为这些手帕祷告，然后也许摩尔弟兄能够留一下这门，如果你稍微等一下，然后让他们经过。那如果你们每个人都上来，如果你们全心全魂的相信，那就需要什么？那圣经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对吗？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多少人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的一句话？马可福音第16章，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的施工在美国，那不是特别有效，但是他在海外是何等的有效。门弟兄今天下午告诉我，他说：“伯兰弟兄，你这时候讲如此的用力，要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可能就会10万或20万的灵魂得救了。”谁？那你们看到，那我们这里处在了何等被人灌输的地步？吼天哪！那这正在成为一大片的哥林多的现象。没错，他说的这个是这个，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参与这个的这个那个。那走出来接受神的道，相信神。可怜的美国，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但时候已经到了。神不能够审判公义的百姓，他们已经越过了审判，但他必须得陷入到这处的地步，神才会差来审判。那你只要记住，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把这个记在你的书上，你看到会持续多久。那如果在非洲行，在亚利桑那州所行的神迹，他们早就悔改了。那如果在德国行，在亚利桑那州所行的神迹， 他们就不会有战争了，他们早就会悔改了。在德国，我举行了连续五个晚上的祭坛呼召，每晚都得到了10000人的回应，那五个晚上就赢得了50000个灵魂归向的记录，而我一个人都没有触摸过他们。那他们只是堆起了所有的东西，拐杖了，轮椅了，把他们都堆在了角落里。那朱莉斯·斯塔泽克勒夫弟兄今晚就在会场的某个地方，我刚刚看到他坐在这儿，斯塔泽克勒夫牧师。那他曾跟我一起那去南非的德班，那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那聚集在一个大型的赛马场里，那么只在那里待着3-4天，那差不多是那样。那在我离开后的一个星期，他们仍然来参加聚会。那我们当时做了祭坛呼召，或者说叫出了队列，我没办法发祷告卡，我们只好让宣教士出去。那从这个部落选两个，从那个部落选两个，从那个部落选两个，那大概有15个部落，然后让他们排成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那这个手上讲台的人，那是个伊斯兰教的妇人。我问他，那如果你是个伊斯兰教的，为什么要来找我这个基督徒呢？那翻译说，那他相信我能帮助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祭司呢？那他说他相信我能帮助他。我说，你读过圣经吗？他说读过。我说，如果耶稣回来做了在地上所做同样的事儿，那让我知道你是谁，发生了什么，那你为什么而来，那你愿意相信并接受耶稣吗？他举起了手表示了愿意，接着圣灵降临下来告诉他说，你跟你丈夫在一起，他是个矮胖的男人，留着黑色的胡子，那你前几天那他是个印度人，那你去看医生，他检查了你女性的腺体，说你有一个囊肿需要做手术，他说没错，然后他就接受了主耶稣。那这件事震撼了那些的伊斯兰教徒，也就10000人同时就归向了基督。那我遇见一个宣教士，他就说，这珍贵的宝石，这珍贵的宝石，他在那里传道30年，只赢得了一个伊斯兰的教徒。那弟兄，那这个穆罕默德的信徒，那些印度教徒，来自古老的马来波斯人，他们不肯改变，没错。但是这位真正真实的主耶稣，在一次的行动中，那天下午当我做祭坛呼召时，那我相信，那朱莉斯弟兄，我相信那你也同样是这么相信的，那远超过我们所说的。但是一次祭坛呼召就30000人归向的记录，一个祭坛呼召。那 FF 博斯沃斯弟兄，那如果有人见过当代的圣徒的话，那就是博斯沃斯弟兄了，谢的先生，即使我此刻就死了，我依然会这么说呢。那个老人家站在那儿，望着这片土地的泪流满面，那估计有25000个不可思议的医治发生，却没有触摸任何一个人，只是站在那儿为什么祷告。那7辆大卡车里边装满了各种的拐杖、担架，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从地上捡起来，那么直接就从上面走了过去。25000人，那想一想，那在这里你可以一直讲到都要被人抬出去了，但还是会有人说啊，那挺不错的信息。那我不想再回来了，这不就是美国的现状吗？哦，你们的日子到了，那我不是在对教会说这话，你们的日子也快到了，那就是被提赞美归给神。那萨斯克里夫列兄，那是不是这美妙的聚会，你愿意站起来一下吗？那是先知造访非洲的一书的作者朱利斯·斯拉斯克里夫上尉，美国陆军上尉。那我相信他曾在惠顿或别的地方受过培训，和葛佩里去的是同一所学院。那他跟我一起去了，写下了那本书，拍下了那些照片。那天晚上，那是我降落在非洲的第一个晚上，等我看见那辆巴士进来时，他正站在那里。那辆巴士开起来，我看到了那个男孩，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英寸。那里是发生的时候，萨斯克利夫上尉就站在那儿记起了他。我四处看，看到一辆绿色的小车向侧面飞去，撞进了一座树里，折断了一个年轻的女孩的后背，无法找到他。那里远远的躺在下面。那他们到了，那记住，那里跟他说话的时候最好小心。我看见一个人欢喜奔跑的意象，我就说：“年轻的女士，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他的妈妈说：“哦，不不不，他不能站起来。” 医生说了，那如果他动了的话他就会死的。在他后背被截到了一截，女孩跳起来欢呼，他母亲晕倒在女孩所躺的那个小床上。没错，萨拉斯卡的威利就把那些照片放进了书里。瞧，那这就没问题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记录。而我们却总想把它搞明白，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教会。那看看今晚这里有多少人得救了，那举手，我们看看每一个基督徒都举手。瞧，那罪人几乎不感兴趣了，他们不想来，那他们对此根本不在乎，把恩典的日子都浪费在了罪中。我在1933年就看到在主来之前汽车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现在几乎就接近那个样子了。那你们还记得，那我预言过这点，您把它写起来记在书上，我已经告诉他们很多次了，每次来都会说时候将到，那美国是一个女人的国家，那在美国很快会有一个女人兴起，她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总统或类似的职位，那在主到来之前，那我相信是的。那记住这个，那我说过了，而汽车将越来越变得像鸡蛋形，在彻底的毁灭到来之前，在毁灭临到这个国家之前。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到这儿了，我们正站在新的事件发生的临界点，这里有许多人站着生病受苦，要经过队列，主要看顾你的仆人，这里摆着手帕包裹信件，他们将被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中。我奉基督的名祝福这些手帕，愿每个人都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祈求每个人都得着祝福。作为美国人，作为神在这个国家的仆人，那这是他的百姓，我奉基督的名祝福他的百姓。神啊，我求你祝福每一位传道人，愿我们对失丧的灵魂有新的意象，竭力的呼喊，因为末日近了。主啊，求你应允，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我要试一些新的事，那我想让你们这些弟兄留意，那边让我进到那底下有人高降临，我希望照我承诺的为这些人祷告，那我想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动起来，让整群人接受祷告，我想先感受到那种的触摸。那朋友们，我也无能为力，那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个狂热分子，但我知道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一个人。那在为这些人按手之前，那我得感受到才行，我得知道恩高已经来了。那尽管我不能长时间的停留在这儿，那我做不到，那我就想在开始的三四个或五个人身上感受到了恩高。那你们弟兄们留意，那这样说的会众都会满意吗？有多少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的？楼上的呢？瞧，那所有人的向上看，那今晚这里至少1000人，我判断那大概有这么多，那虽然我判断的不准，那就说有1000人吧，那1000个生孩子的祷告同时在为你们发出来。那看这里什么样的人，那每个重生的人请举手，看到了吗？神一定会垂听的。那所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他就在这儿。那现在，那为了神的荣耀，愿天上的主能够赐下小小的印证。那么二弟兄弟站在那儿等3-3人通过之后，那就发现我变得有点虚弱了，那就开始让队列过来。那女士，那个站在这儿是为了一些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知道。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那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那说布兰迪兄弟想做什么？我正在降服我自己。那圣经里边有没有一处说，那你看着野地的百合花？那在圣经里，那百合花做什么？日夜的劳苦，只为像蜜蜂还有路过的人降服自己，给出一切。他被造成了一朵百合花，神造蜜，因此他造百合花来产生蜜。他在教会里边赐下了恩赐，我们只是让自己降服，那我们顺服。那若神允许我知道你想向他求什么， 那稍等一下，那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那你知道我不可能知道你在祈求什么，那无法告诉你。但如果你向神求什么，而愿意说出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愿意相信吗？那会众们也愿意相信吗？那这是给你们这些孩子的，那每个人都相信，那么坐在下面的自己要相信。那现在这是这位女士的时候，那这位女士想为心脏病来祷告，那许多的服从，你相信神必医治你身体好了吗？你是传道人的妻子对吗？那我想是的，我想我认识你的丈夫。好的，到这儿来一下。我们可称颂的天父，我们奉基督的名祝福这位女士，愿她得之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女士。那对你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圣经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嗓子里，那就被称为那喉咙里边的溃疡，那他已经那在腺体里边引发的问题，才影响到你的耳朵，没错对吗？那你相信吗？过来这儿。哦，可称颂的耶稣啊，我求你医治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好先生，你全心的相信吗？神能够除去白内障，那我看不到，但是你得了白内障，那你为此相信神，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不是先生，你妻子跟你一起，他已经接受了医治，你是从我和我来的对吗？你的名字叫韦伯，没错，那赶快回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阿们。你好吗？你相信吗？那年轻人，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但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你。医生已经宣布说你要死了，他告诉你说你头部有个肿瘤，他给你六个月的生命。难道你不愿意放弃那所有的习惯等等的一切，你愿意这么做吗？向基督降服，戒烟的等等，将你的生命交给基督，你愿意吗？我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为依据，谴责这邪灵，让他离开这男孩子。愿这白血病的孩子的检查结果传回来，愿这年轻人健康的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年轻人。好的，神祝福这人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并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祝福我们的姐妹医治他，奉基督的名。主要祝福这个小男孩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个人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个年轻人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位女士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个小女士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这位女士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这个女孩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个人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弟兄 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等一下，那会众们你们在祷告吗？那现在祷告。那异象现在在会众当中也出现，吼吼天哪，那运行这样的队列太难了，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继续祷告，只要继续祷告。哦，主啊，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人，主啊，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主啊，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主啊，奉耶稣的名祝福这妇人，主啊，祝福这亲爱的妇人，奉耶稣的名，主啊，祝福这亲爱的妇人，奉耶稣的名。神祝福这位印第安人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位年轻的女士，奉耶稣的名。神祝福这位女士，奉耶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位姐妹，神祝福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神祝福这个小男孩，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位女士，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位女士，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在我们稍作等候的时候，在座的有多少人接受了祷告，相信接受你的医治？那么想接受按手，那我想看你们是否相信。那举起手的，那边就经过祷告队列，相信已经得了医治了，感谢主，那很好。那也许我真的是错了，那也许我们在美国应该这么做，我不知道。好的，要信心继续祷告，所有的会众继续祷告，每个人都祷告。我只是闭上眼睛为别人祷告。神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奉耶稣的名。神祝福我们亲爱的姐妹，奉耶稣的名。神祝福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神祝福这位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愿神祝福这孩子。奉耶稣的名，愿神祝福沃尔泽罗普姐妹。那稍等一下，站住，我们还站在这儿。这位女士，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祷告队列里边死了。那里瓦尔泽罗普女士，她丈夫是个水管工，那也是我的挚友。这位女士当时患癌症，但是那不管怎么样，她都想来，不管是活着还是死的。在祷告队里有人告诉我说有人要死了，那主医治了这位女士，那是大约10年前的事了。那我是德罗普姐妹，那是我在那10年前的上周一，她记得确切的日期和时间。那她有天晚上，我相信我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那索斯曼弟兄他们打电话，那让我为他的小孙子祷告，我相信是这样的。姐妹的小孙子，他当时得了什么？那脑出血还有小儿麻痹，在圣约瑟医院。那我就通过电话为了祷告，主就完全医治了那个小男孩，让他恢复正常痊愈了。有一晚他在家，那我们还跟我们的姐妹一起吃了饭，对吗？我是多罗普姐妹，神祝福你的心，神祝福你的姐妹，让我们说赞美主。哦天哪，就多么的美好，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伟大。哦，真希望我能唱这首歌，你何等的伟大，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每个人都低头祷告。好的，亲爱的神，那我为这可爱的孩子祈求，愿你医治他，奉基督的名使的痊愈，阿们。神祝福我们的姐妹，接战手，你在道中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耶稣的名这么做。那同样对我们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为她按手。那对我们的姐妹是一样，奉耶稣的名愿她得医治。同样对我们的弟兄，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那同样的方式给我们的姐妹按手，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婴孩得医治。祝福我们的姐妹医治他，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亲爱的姐妹医治她，接着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朋友们想一想，那如果神说了什么话，他说的就是真理，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当你们低头时请祷告，天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父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那对我来说，这比其他的方式容易多了。如果这是你们愿意的方式，那这当然也是我的方式。那现在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病人按手祷告了，对吗？那有多少人相信在祷告队列中走过之后你已经得了一致，就是让我们看看每一位经过祷告队列的人。赞美主，那这可能真是正确的方式。好的，那这里还有没有生病了但没能进入祷告队列的，那就是让我们看看。好的，那看上去大概还有100人或更多。好的，那现在拿他们手继续举着，那我也举起我的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试图触摸到某个人。是谁？就是那位无处不在的了解我们的主。如果你伸出了手，那我也伸出了手，那我们都伸出了手。哦，神啊，求你怜悯。有一天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那战斗就顺利的进行。神的，今天我们也举起我们的手，相信我们的信心高高的举向了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被高举了。我们相信你这的大能，神的，让他像雨样从天而降，洒在每个人身上，医治他们。求你应允，主啊，愿神的医治大能现在就充满这会堂。那每一个相信你已经得了医治的人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那就结束了，我们得医治了，基督就在这里，神在这里，天使在这里。那神从我们的生命中得了荣耀，赞美归给主我们的神。好的，摩尔弟兄，那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请摩尔弟兄接管今天的聚会。那你想接受祷告吗，孩子？那我求你祝福这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治他，阿们。神祝福你。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片刻。那摩尔弟兄